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一期我们的嘉宾是 Yui 是一位老师，同时也是我的学员。那这次请他上来呢，是因为想聊一个话题很久了，那就是高敏感人群。那到底什么是高敏感人群，以及他在生活中可能会面对什么挑战，又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期待，那我们待会再展开。我们先请 Yui 跟大家聊两句说说话。
Hello， 我是 Yui， 我现在的工作是补习机构的语文老师，之前做过3年华德福的幼师，一直的话会发现自己对学习比较感兴趣，就学习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怎么样可以促进学习的发生，这方向比较感兴趣。
所以就是一直在教育领域，对学习、对人都是感兴趣的，所以他也很适合来聊今天这个话题。那高敏感人群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呢是已经有一些研究的，它是个学术概念。比如在心理学上面对它是有4个要点的聚焦，或者说叫做有4个要点，它分别用英文字母 DOES 去代表。那具体的英文我就不标了，反正就是用中文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高敏感在学术里面它是怎么去定义的。首先是深度加工信息，就是可能这个人群会比普通人更深度的去加工一些从外界接收到的信息，然后还会容易过度刺激，所谓容易过度刺激就是比如一些很尖锐的声音，我们自己听了当然也不会觉得舒服，但是有一些人他会过度的被刺激到，他马上进入一个很应激反应的状态，或者说非常非常难受的状态，就是那个难受的程度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特点叫做对积极跟消极的 事物都有更大的反应，就是当然每个人都对积极跟消极的事物有反应啦，但是这个人群是会有更大的反应。那最后一点是感知细微之处，就是会感知到一些平时我们普通人不一定感知到的东西，比如进入到一个空间以后，这个空间里面一些 物品的纹理啊、特性啊、细节啊， 就是比如说 有时候那个物品很多的时候，我是感觉不到每一件东西的，但是这个人群他一下子就捕捉到，这里面有多了一个闹钟这样子的这种细节，是更清晰的能够感知到。那当然我自己看这些的时候，我坦白讲我自己也有点懵的哈，就是这些学术的语言它怎么样去对应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就需要 Yui 啊跟验证一下，因为 Yui 自己是这样的高敏感的人群。 Yui 你现在再一次听到这些学术语言描述高敏感人群，你有什么感觉啊？
你第一次发给我那个大纲出现那个 DOES 的时候，我在想这什么玩意，然后就去查了一下，然后看见他的那个学术描述的时候，我是觉得好难理解，就是好抽象，然后我就去在自己经历里面寻找跟他的描述所契合的那个事情吧。第一的话，深度加工信息，我之前就我上梁毅非暴力沟通课的时候，我会觉察到 MVC 它的课程的设计它是有一些连贯性和就是那个逻辑性，我会发现如果我顺着梁毅的那个课走，我不自觉的就会先走到了下一课的边缘，甚至是提前走到了下一就好多好多课。梁毅后来跟我说是因为我有关注课程设计，因为他觉得我是教育工作者，但是我当时没有告诉梁毅的是，其实我只是去年年初的时候看过徐丽老师的一本书叫做未来课程想象力，我是从那本书我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叫做课程设计，还有一种思维叫做课程设计思维。它会让我就是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是把我所有的受教在学校受教育的经验，以及我自己是怎么样在幼儿园给学生就是孩子们上课那些所有的经历都统合起来去理解那一本书。在那之后 当我去上梁毅的非暴力沟通课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就已经调动出我过去所看到的这本书，它里面讲的东西，它里面的讲的思维，我已经在运用。
嗯，
梁毅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我只是看过这么一本。
是有点惊讶的，就是你的，我想你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不是所谓长期积累出这种对课程设计的关注，而是最近才开发出这种关注，但是就好像就是特别有能力或者特别有这种天赋去在上第一课的时候就预见到了第二、第三课或者说后面的课程的一些展开，是大概这个意思吗？就你观察到有这种特别想象力，我们就不妨把它就是有联系性的想象力，
对，联想吧，就是我自己读那本书的时候是很认真的，一字一句的读，我不是只是读过就算了，我会去思考它背后，就结合我自己的经历以及它透过文字它带给我的想象，包括我后面自己去读作文教学叫什么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我读徐丽老师那本未来课程想象力的时候，他有提到香港跟新加坡那边的教育方法，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很详细，很就每一个标准每一个要求，这学生要达到的要求一条一条一条的列出来，然后当我对比去看那本写作教学叫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两个经验是重合的，然后我就知道原来香港跟新加坡他们的教育体系是这样子的，两相对照。
明白啊，大家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哈，就是大家想一想，当我们说高敏感人群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人会想象出来的就是啊，这群人很敏感啊，那会有很多困扰啊，就走到街上去就会觉得有些声音很烦，这样子，就是这是一种关于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什么局限性，或者说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困扰的一种想象。但是在刚才 Yui 的描述里面，大家会听到就是他其实也有天赋的部分，就是有好处的部分，有优势的部分，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甚至会显得更有潜力。所以我这也是我想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就是对一个特质，对一个生理特质，这其实是有生理基础的哈，的一种特质，高敏感的特质，我们怎么看待它，以及怎么发现它对于我们生活的不同的影响的面向，我觉得是这期节目我们会慢慢展开的很有趣的一些部分。所以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关于联想方面的优势。
联想方面的优势吗？
就除了这个以外的，
比如我前段时间在读，你说是 除了关于联想的。
对，那为什么我要现在这样做，是因为大家会发现刚才 Yui 其实聊得挺细致挺深入的，这也是我发现高敏感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一下子就会在一个问题上走得很深，如果你不把它拉回来的话呢，他就会继续深入啊。就像刚才如果你听着听着有一种幻觉，是我到底是在听一档心理学节目，还是在听一档关于教育的教学设计的节目，就已经他因为刚才 Yui 已经聊得很深了，所以我就要需要把它抓回来。对，所以现在你想一想，除了联想性的，就是高敏感这个特质除了在联想性上有优势以外，还有什么？你还会想到什么？
想不到，
那就待会儿再展开吧。我搜了一些知乎的资料哈，就是比较感性的，比如说类似于对声音、气味或者是味道异常的敏感，然后还有类似于会有比较高的所谓叫惊吓反射，就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会被吓到，然后还会有一种形容叫做情绪海绵，所谓情绪海绵就是会不断不断的吸收跟共情别人的感觉，直到自己精疲力尽。然后还有一种特点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独处，以及会想得很深入啊，在一个问题上会一直一直往深处去想，以及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残忍的画面，哪怕是在艺术作品中，以及对别人的批评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在意，就是别人的一个不经意的批评可能会像一根匕首一样的，会让这些人心里非常非常痛苦啊。这是我是大概把这个知乎里面的一些感性的描述给他说一遍，上面有没有一些是你觉得对应到你的
情绪海绵？
情绪海绵怎么说？
因为太常见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说。 比如对他对别人的情绪会很敏感。我最近前两天刚刚发生的就是看见学生哭，然后我也会忍不住哭。我记得伊莱恩·阿伦他讲过，就是我们的镜像神经元更加发达，然后如果看到人脸上的表情的变化的话，我们也会产生一种和对方的大脑是相同的变化。我上个星期跟一个网友聊天，视频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这个特点，就是当我听到他说一些比较难受的事情的时候，我立刻就是，其实我是会留意到他表情的变化，然后我自己也会忍不住就，好像感受到和他同样的表，就感受，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就明显感受到了伊莱恩·阿伦说的那个镜像神经元很发达那个表现。情绪海绵，还有就是，一旦我察觉到别人的情绪，会往负面的方向走的话，我会不自觉的就会去做一些事情，让他把他的情绪拉上来一点。比如工作坊，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第一轮是自我介绍嘛，其实最后因为时间不够，还有一个组员他没有介绍完。其实我当时好像有留意到他脸上表情那一瞬间的变化，就是能感觉到他沮丧，就他觉得怎么这样子啊？这刚刚轮到我，然后时间就没了。然后我那时候立刻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我其实也很惊讶，就我会拍他的肩膀，然后等到你讲完之后，第二轮我立刻就让他，自我介绍嘛，先自我介绍完，而且我会给他，就他希望，就随便讲讲吧，因为没有时就不想浪费，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会感受到他其实是想要，比较仔细的去讲自己那个介绍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想这样放过了，然后我就指着一个的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会察觉到，其实他是那一刻是会开心，就是觉得哎有人会在意。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会说没有。但是他自己的脸上的表情是会传达给我的，但是好像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我喊一喊暂停，因为我不确定你刚才的过程里面是舒不舒服的，因为我的感觉是你有些地方会有可能卡住，然后我是说的比较快的，会不会给你带来压力之类的？你
不
可以
会，
觉察，不会，好，我确认到了，我就是想确认，对，刚才说到哪里？
我刚才应该说到是觉察细微之处吧。
啊，觉察细微之处，所以听起来会留意到很多细节，会很敏锐地察觉到身边的人的情绪反应。那听起来其实是好事情诶，就是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嘛，或者说知道他人在什么状态，给出一些支持。这其实就是我们憧憬的社会里面人人的关系，不是吗？你自己现在觉得呢？它更多的是好事，还是会有困扰啊？
在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自动反应之前，我觉得它会给我带来很多困扰。就是首先我自己也不知道，原来我的自动模式就是这样的，就很自然就进入这样的状态，很自然就太 in 了别人的情绪。但是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那是别人的情绪，我以为是我的情绪，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经常，
经常。
它会让我分不清，尤其是当对方的情绪强烈到会淹没我自己本来的情绪的时候，我就更加搞不清楚了。我就会以为对方的情绪就是我的情绪，然后就会用对方的情绪去行动。
我之前好像听你讲过，就类似于别人生气，连不知道怎么的，自己也跟着一起生气起来。但是其实那个是别人的生气，你花了一些时间去搞清楚这个边界。
对，
这会带来什么困扰啊？这会带来什么困扰？
这会带来，就我没有办法确认我的情绪跟需要，我的渴望是什么，我会把别人的需要当成是我的需要
啊，
但其实那不是的，就他，我是在十月中的时候去参加丰年庆他的一个寻访生活地图的活动上的时候，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去说自己的地图，我很自然的就戴上了长颈鹿耳朵去听不同的人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跟我是如此的不同，哪怕他们有相同的理念，同样是在公益圈里面，但是我会感受到他们是不同的，而我跟他们也是不同的。其实那一刻是一个算是一个觉醒的时刻吗？就是那一刻我才很清晰的感受到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跟他们是有差异的，他们的是他们的，我的是我的。这也是后面我会在面对同事的那个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我也会突然意识到了，哦，那是同，就是我同事他的情绪，那是我同事他的需要，但是跟我没有关系，我可以有我的情绪，我可以有我的需要。就是从那一刻他就开始推动我，然后那一天我就回去写了一些东西，我就去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就说非暴力沟通的同理倾听让我看到了对方的独特跟鲜活，而自我连接让我看到了我的感受和需要，我分得清这两者的差异了，然后它推动我完成和他人的分离。直到这样，这种共情才变成是一种优势。
这听起来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探索，或者说叫做认识自己的过程，而且是发生在20多岁，就是已经成年以后最近的一个节点上的，是吗？是这样吗？
是的。
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倒一下带，让你去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自我发现这一点的，因为就所谓高敏感人群它也不是个疾病嘛，你也不是去求医问药，对吧？但是它有一段发现自我的过程，是怎么知道自己这些特质的，有个什么历程啊？对于你来说，
因为我一直会对心理学感兴趣，但是我没有去看一些很专门的书。年初的时候，我就是王芳老师，他在看理想有一档节目叫做《人格心理学》，他在一开始他就介绍了描述人格的5个面向，大五人格，其中有一个是内向外向性嘛，然后他也做了一个简单版的测试，然后我去测了。我的外向性，当时我第一次测的时候外向性分数很高，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去把我的结果告诉我朋友，然后让我朋友也去测一下。而我朋友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很安静，他社交也很少，然后他一看我的结果就说，你的外向性好高哦，就你一点都不像内向的人。然后我就说，好，对哦，那所有认识的我的人都会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安静很内向的人，为什么我的外向性分数会这么高？然后带着这个疑问，他在讲那一 part 的时候就有推荐相关的书，就因为我们的社会普遍都会认为内向是一种不好的性格。然后我就去看了他推荐的苏珊·凯恩的《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这本书。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完全确认我就是一个内向的人，我的外向都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喜欢外向的人，我知道这个社会喜欢活泼的人，所以我就，而且我模仿能力也很强啊，我知道怎么样去，我也很擅长感知别人的情绪嘛，所以我好像我做的挺好的。但是我也会有一点点疑心，就是里面他会反复的提到一个敏感性的测验， 他的先驱是一个叫伊莱恩·阿伦的人。于是我就去豆瓣找他的书，找到了他讲敏感性的一本书，叫《天生敏感》。一开始我只是看了前半部分，看的时候我其实感觉没什么感觉，就觉得这不太像我啊，然后我就放下了。那个是4月份的时候，等到6月底，我开始上你的非暴力沟通课，上完之后，我也没有想起这本书，是你提醒我的呀。是你在9月份的长颈鹿社群日里面，你在介绍就是推荐
啊、哦，
你
我
的，
提了一嘴，提了一
对
嘴
你
高
提了
敏
一
感，
嘴。其实那时候我会有疑问的，就是，梁毅他怎么突然在这个时候提"高敏感人群"这个词？他是在说我吗？高敏感人群，高敏感人群。然后我就很多疑问，然后是不是你觉察到了一些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是带着满脸的疑问去继续把那半本《天生敏感》看完的，然后这一次看我就感觉就不一样，我就觉得我天啊，怎么每一句好像都是在说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是基本确定，哎，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高敏感人群，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等到了9月底、10月初，我去参加你的工作坊。第一天我就已经感觉信息超载，整个大脑那天晚上几乎是失眠的。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我接收到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关于人的信息、关于我是怎么反应的信息，全部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在整理加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躺了8个小时，我就感觉那些信息终于消化完了。但是，一想到第二天还要接收这么多的信息，我就有点后怕。但是第二天感觉会好很多，没有那么超载了。一回来之后，我就会想，这是不是跟我的是高敏感人群有关系？我就很想知道高敏，因为我觉得困扰啊，我有这么多的想法，我很想知道我怎么样去管理我的这些想法。于是我就在豆瓣里找书，找关于高敏感人群的书，我就找到了《多项思考者》，这是一本从思考方式这个角度去讲高敏感人群的书。他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我们的五官敏感加上我们是右脑思考，就是整体思维以及情绪情感比较，就用情绪的情感去思考，这两个点加起来，对我们的情绪的起伏强度、社交价值观、思考方式都有影响。然后看完那本书，其实有一些我还是不太确定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他讲的都挺对的。的确，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得那么快。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本书是叫做共情的边界，因为我自己很多年都感觉自己是个没有皮肤的人，我会感觉就是外界或者是别人他身上感到痛，我也会感到那种好像是皮肤跟别人连着的那种痛，我很想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就看到那本书，我就觉得，他直觉告诉我，他可能会解答我的疑问。看完那本书，的确，他解答了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跟别人是没有边界的？为什么别人痛，我自己也会觉得皮肤是跟别人连着的，分割不了那种。
所以是真的花了好多的功夫去慢慢求答案、解答自己到底是怎么特质的，然后在这个跟这个世界交互的过程中，到底跟外界相处的怎么样，就开始有一些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开始慢慢看清楚它了，是这种感觉，对吗？我有听到，在这个过程中是你刚才说没有皮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情绪、自己的情绪， 慢慢的从一个混沌的状态，听起来就是从一个混沌的状态变得更加清晰跟分离以及有选择的状态。
嗯，
所以这些会有帮助到你理解自己更长时间的人生历程吗？因为你不只是这几个月嘛，虽然刚才你不断的提到这几个月自己的一些进化跟学习，那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呢，就比如从小的一些情况经历等等，会能连得起来吗？
嗯，共情的边界它比较能够解释我这么多年在社交媒体上所受的影响。就因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强烈的情绪，而且到后面他的那种负面的强烈的情绪是更加愈演愈烈。生活中，
嗯，
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朋友跟我分享他生活中一件困难的事情，我自己会感受到跟对方一样的焦灼，就是会替对方担心跟焦虑，那种担心跟焦虑已经是超过了我所能负荷的以及我应该有的。
嗯，
就是当我跟他表达说你跟我说这些会给我很大压力，我会觉得我有责任去跟你一起去解决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那时候很惊讶，他说其实我跟你说我就是只是想找个人分享，我不是说想你帮我解决。然后那时候我是很崩溃的，我就觉得说不，在我的世界里如果你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是要你就是要找我要解决方法了。
嗯，
我那时候不明白，我现在能明白了。
现在会明白什么？
会明白有时候他们就是只是说说，就发泄一下情绪，就想找个人讲一下，就不一定是啊，他们自己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跟我说不是说一定就是要让我跟他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啊。对呀，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跟你分享的人也会有很大的保留，跟就是我跟 Yui 说了，会不会他就直接 take in 了，然后甚至是撸起袖子说来我跟你一起干这样？
不不不，我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我的情况是对方根本不知道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毫无保留的全部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崩溃了。
嗯，过载了
啊。对，
嗯，这样子。那你知道了以后现在自己会做什么调整呢？其实这个也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的话题，就是当高敏感人群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特性、认知上的特性、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特性以后，那要做什么调整呢？你会做什么调整？
我觉得非暴力沟通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就是当我能够觉察到我跟别人的差异之后，我就能感觉到我跟别人的边界。我以前的话就是当我去共情别人的时候，我自己眼泪也会在掉了，但是我现在会感觉走向认知共情吧，就是我能够理解他在那个处境下他的感受、他的渴望以及那种失落，但是我不会觉得不会再有那种冲动，就是想要去救他或者是想要把他从那个困境里面解救出来。嗯，就我就知道这是他现在的处境，他跟我说了，好的，我知道了，我说出他的感受和需要，就仅此而已。就但是我心里不会再有那种焦灼感，就是为对方的处境焦灼，很想冲出去救他的那种。
嗯，
不管是对网友还是对家人，这种就我会有了一种安定感，我会觉得这是他的课题。
嗯，
如果他需要，我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如果他没有说，我就可能就只是站在一边。
嗯，所以这听起来就是更有边界以及更分得清这是谁的课题的一个过程。嗯
嗯，
还有会做一些什么调整吗？就我有之前有听到你说类似一些自我保护性的 因为特别容易被刺激到嘛。
自我保护性的，我也会主动去分清和一个人的距离吧。就是以前的话，只要对方说是流露出是喜欢我的话，我很容易就自己贴上去了，也不考虑我们实际会说些什么呀，我们实际了解程度啊。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变得好谨慎，甚至有点就是应激反应，就有种矫枉
过正。
对，
嗯，
就我会想，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见这个人的第一感觉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因为我已经三次吧，就是在见到那个人第一眼的时候，我的直觉就告诉我这个人很危险，不要靠近他。但是我很快就用理性说服我，然后说不，这个人还是很 nice 的，然后我就太惨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会留意，当我见一个人第一眼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些直觉上的提醒说这个人很危险，不要跟他靠近。第二个的话，我会想我喜不喜欢这个人，我想不想跟这个人来往。
先等一等，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一点，不同的听众可能会有不同的想象，所以你是有一种近乎于超能力一样的感觉，能够知道这个人会不会伤害你吗？你可以可能需要说的细一点，对，那个危险到底是什么？
大概会是类似于一种能量吸血鬼。
能量吸血鬼，
有的时候他会把你当做，怎么说，就是其实别人也是很敏锐的，他也会知道我是一个很善于倾听和同理的人、
啊、
而且我也是很愿意给出这些东西，然后对方是无节制的，是这样去索求，甚至、啊、就是这样。
就听起来就是从你那里能够吸取到同理心的能量，所以就有机会就死劲吸的这样一类人。然后所以对于你来说会发现很容易自己就给太多，然后自己就枯竭了。所以就要防御，或者说在从最开始就不跟这样的人接触了。
对，我看的另一本书就是武田有纪，他在细腻的人里面也有讲过，就是我们的直觉是很准的，尤其是如果你发现你过去的有好多次你的直觉都是应验了的话，那你就要更加要相信你的直觉。
所以会现在能够区分得开吗？在这个直觉层面，因为当你说啊、哦、有些人会来就是求同理的时候，因为想要获得别人的倾听，这也是人类的正常的取向嘛，就是我们有另一个极端，对吧？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任何人过来想要我们的倾听，我们都挡住啊，我们都 hold 住，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过来、啊、这是另一个极端的情况。那跟这个情况有什么不同？现在你自己拿捏上、
我会觉得不同在于，就是其实那样的人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很有吸引力。
对，因为其实我直觉是意识到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咬合的钩子，他身上他会激发出我身上想要就挂上去的那个钩子的，但是其实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也会伴随着危险，那个危险就是失去自我的危险。
就是一个想要那样的东西，一个又好像特别愿意给那样的东西，就死亡双人舞变成了某种悲剧性的结构，就很容易特别搭上线这两个角色。
就我只能说可能是第一眼我就知道他身上有可以让我挂上去的钩子。而我也知道如果我挂上去我就死定了。
哇，这真的是听起来一个很有血泪教训的才会积累出这样的、哦、是吗？
我现在简直是的，我现在就后怕，很后怕。以至于因为这样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随和，很容易就拉近距离的，以至于我现在会发现 一有人可能只是刚刚认识或者是在群里的人这样子，他如果私下表达对我的喜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警惕，就是就是 就我是昨晚才意识到，就是我好像有点过激了，就
是，
嗯。
我能想象，就是那种类似于以前自己，就是你用钩子这个比喻嘛，就是其实不只是对方在索求，你也在寻找，就在以前的那个模式下，就特别容易勾上去，就到底是谁勾谁，其实已经说不清楚了哈，可能双方都有相互的这个吸引力在，你说。
我感觉是有一种撕扯在的，就是我的直觉是想要保护我，优先保护我，他可能唯一的使命就是保护我。但是我自己，就是我也是人嘛，然后我自己的经历跟我的自己经历会让我对某些事情会有一些强烈的渴求嘛，就潜意识，但。好像有两种潜意识在撕扯吧，就是一种潜意识就是不，你不能过去，那很危险。他知道很危险，但是另一种很强大的想要去完成过去那个未完成的东西的冲动，又在拉着我过去。
我打个比方，不知道准不准确，就是有，假如这是一种英雄情节的话，那么这个英雄他一方面很想冲出去做英雄，但另一方面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冲出去就会死的了哦，你真的那样做的话会死的哦，很危险的哦，有极大的概率会受伤，会甚至回不来了哦，是不是大概这样子的两个力量的撕扯？
我觉得这也是，就我以前写过一段朋友圈，就是说，这福尔摩斯他有一个记忆地图，有一个记忆宫殿，而我心里是有一个感受地图的，就是我会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同样的循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感受同样强烈的情绪，是因为在我的感受地图里面，我就只感受过这些情绪，我不知道安定、平和、友好，那种安心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就不断的去重复那个循环。但是直到我体会过那种安定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停下来。我前段时间我还写，就说，就是你现在可以选择让你感到舒服的人，你可以选择让你感到安心、安定的人，你可以不用再重复过去那些了。
哦，这个好了不起啊，哦！我觉得这个已经甚至都超越了所谓高敏感人群的话题了。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到底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选择身边的人，到底是在选择愤怒，选择过折磨的生活，还是选择在过平静的生活？但是这个又不容易，因为就像你所说的，如果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没有这种平静感过，那你就会一直追求原来体验过的别的激烈的东西。那你又是怎么获得了呢？就是这个平静的感觉是怎么找到的呢？特别好奇了。
一个是长颈鹿社群啊，就是首先我们是相对来说还是陌生人嘛，但是我们会戴上长颈鹿耳朵，会去不管听到什么都是包容、接纳、倾听，OK，都是 OK 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会感觉，其实有时候我跟你之间发生的一些小事情，也会在我内心引起一些很强烈的波动，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会。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也很常见嘛，就是有一点点像是心理咨询师跟来访者的关系，但是在那个强烈的风暴过去之后，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你没有任何反应，而这个没有任何反应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再一次，应该是两三次这样子吧，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的情绪风暴，哪怕再强烈，有一天它都会停下来的。而凉意还是凉意，凉意还是在那里。就是他，首先你不知道我内心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对我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这就给了我一种很大的安心感。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可能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可能我就是 有一个信念，就是你的内在是属于你的，你可以有你的内在。那如果当然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你需要请求我的帮助，你也可以把那个帮助说出来，但是它是不同的层次，对吧？所以其实是等于我有边界的去看待你作为一个人，我是跟你不同的两个人。然后因为这个边界的出现，也好像帮助到了你去凝固住或者说稳固住自己的这个内在世界的处理过程，就是我跟我的情绪可以待一会儿，就情绪风暴它就刮一会儿，它过去了以后，我就可以任何时候重新回来或者获得自我，获得平静，是大概这样的一种过程，对吧？
嗯，
就有点像一个安全的场域，不会在你来上来情绪以后再继续刺激的一种场域，你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场域。
嗯
嗯，
其实就是我会发现，只要对方站在那里，不要回应，不要做出，不要说任何话，我自己就会慢慢平复下来的，因为我自己会慢慢的理清楚这个强烈的情绪来自于哪里，它为什么会这么强烈，我自己会理清楚。
我刚才有听到，这是一个第一，这是一个自学的过程，以及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而且你在这个自我探索，就是到底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的过程中是有核对的。我特别欣赏这个核对。就所谓核对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吃进去一本书，哦，这本书说是，那我就说是，而是说有很重要的跟自己感受性去进行对应，就对不对得上，它不一定对得上，那对不上那就不是，对吧？所以我会觉得确实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资源多了，信息多了，我们不太可能做到完全不对号入座。但是重要的我觉得不是是要不要对号入座，而是你每一次对号入座的过程中，你思考了多少，体会了多少，跟自己的内心去比对的细致程度去到多少啊？就像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躁郁的，对吧？如果我不去仔细的核对，或者说仔细的去问细腻的差别，因为真的很容易修辞化哈，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面，就是我说的是舆论呢，就是抑郁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对吧？边缘人格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敏感高敏感人群也可以成为一个形容词。就所谓形容词，就是当你不喜欢某个人的时候，你就甩过去，又或者反过来，你喜欢某个人的时候就甩过去，或者甩给自己。我把这个称之为一个修辞化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想要的不是修辞嘛，我们想要的不是形容词嘛，我们想要的是理解自己嘛，对吧？所以你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并且我看到可能这个还不是终点，对吗？你还打算走下去吗？就探索下去吗？
我觉得好累啊，不想探索。
为什么？哎，我觉得这个实话说的很有意思，你可以多说一点。好累，什么意思？
因为我自己好像还是那个冲击太大，你知道吗？就我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我否认我是高敏感，就我很不希望我不是高敏感，我甚至觉得上帝能不能让我重新投胎，我觉得我投错胎感情。
哦，很难受的，原来是就是很冲击，很难受。嗯 ，OK。
因为你发现有一些经历是因为你自己的先天特质造成的。
嗯。
而且很难受的是什么？30年来没有一个大人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气死我了。然后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提供帮助，不仅没有提供帮助，他还火上浇油这样子，就，哎，就让你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吧。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切入点，就是你这个体验，我刚才想象是很真实的，就是我就是我啊，我天生是这样啊，这是我的特性啊。可是为什么大人们没有那么的了解这个特性，并且提供帮助呢？是这种感觉，对吧？
对。
所以这个就关乎到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高敏感人群如何活在我们的社会中会是对彼此都舒服的。因为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或者说我们就按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目前的不管是教育系统还是养育系统，就是父母对孩子，其实如果是这样看起来的话是会有挑战的。就是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高敏感人群，但如果他是的话我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好像很容易来情绪，然后他很敏感，他一点事情就会崩溃，然后我也很担心他面对不了未来的社会。就是那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来去帮助到这个孩子？因为我也看阿伦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高敏感的孩子他未必会有很坎坷的人生，他也未必会有痛苦的人生，但是如果他的成长环境里面是给他带来创伤的话，那个创伤性反应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比普通人更苦，或者说更难。但是如果照顾得好的话，他们的敏感也不会是个什么问题，可能体验人生体验也是很好的。所以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可以怎么帮助高敏感人群在环境的营造上？你自己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也是教育工作者吗？你？
我第一个冒出来就是一种有规律的生活，因为高敏感的小朋友的话，他是很容易刺激过载嘛。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有节律的生活，就是这个点要做什么，那个点要做什么，以及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你会面对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些都是日常比较固定的，其实他会有一种安全感，以及他接受到他的刺激会减少。就你去的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而且你做的也是熟悉的事情，这会就大大减少，就是我就不会需要去关注环境有什么细微的变化，或者是我面前这个陌生人他我对他的感觉是他有什么情绪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就是提前说好，千万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那么即兴。
我是很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跟我约事情，起码要提前一个星期让我知道我有这件事情要做，不然你突然跟我说，我很大概率就是直接拒绝。因为我会有我的计划。
是。
然后第二个、
这个、现在你就能够拒绝了，但是可能很多小孩子他连拒绝这个概念都没有进入到他脑海里面，不是个选项的时候，他就会很崩溃，就是啊，妈妈突然间都没有跟我说，明天就说要去带我去乐园，或者是带我去爬山这样子。一个孩子如果第二天就突然间被父母带去爬山，你想象会是怎么样在你的世界里面？
很突然。虽然是开心的事情，但是也会觉得很无措吧，就好像我明天本来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你突然给我改了，然后虽然是很开心，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要去那里啊。那种感觉，
以及那个过程可能就会有很多信息涌进来，是吗？就是新的环境，或者说那个陌生 的流程里面，就会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那个秩序感其实是帮助他来增加确定性的，能这样讲吗？而确定性带来的是信息的不过载，所以目的还是不要信息过载，
减少，尽量减少刺激。就以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也得知道你的孩子他对什么会敏感，以及他在什么情况下会过激，你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安抚到他。
以及刚才你好像提到，就是对于你来说是很难马上平复的，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就冷却是需要时间的，情绪不是个即时性能够移除的东西，
而且它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比一般的孩子还要长
啊。如果家长问你那到底多少分钟，你会给个怎么参考？
其实你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孩子他什么时候已经平复下来，比如他的呼吸 他胸口的起伏，他身体没有放松下来，他的肩膀有没有耷拉下来，其实这些你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当你甚至你可以就是去感受他的心跳啊，就是如果他的心跳慢慢平稳下来，你也就会收到信号说，他现在已经慢慢平稳下来了。
哎，我很欣赏你这个答案呢。你没有被直接给一个几分钟的参考，而是让家长去做观察跟连接。哎，这个很好哎，我觉得。
但是我也会意识到，就是这个观察对家长来说或者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他会需要你很多的耐心，而且也需要你去长期的去关注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模式，以及他是怎么样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什么样的行为，以及自己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这都是需要
是，
花心思、花时间、花耐心，很多大人可能未必做得到。
是，是，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艰难。这个并不是说老师坏老师，或者说坏家长，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他的挑战性就在这里，他需要那么大的颗粒度的耐心，才会能够适应到那个孩子的内在世界，以及可能在一个推崇效率的集体式的管理里面，那如果你要一个班里面有2个、3个这样的孩子，你就要个性化的去关注到他是这个比例，我不知道是多少哈。但是如果但凡有多一个，可能你老师就要多一份心思在个体的观察上。想象一下，都觉得压力好大。会有些什么就是解压的方式吗？或者说你自己在想象中？就是老师不用那么累，或者说家长也可以不用那么高度紧张的。
你是说有什么可以支持到老师和家长，还是有什
对
么
对对，
是？
可以支持到老师和家长，就是因为现在听到现在，我猜如果有些家长就会开始想啊，我是不是的确忽略了以前孩子的敏感性？但同时也可能知道了以后，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就说啊，那明天我要开始很细致、很细致的打起精神来，但是我又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观察的经验，怎么办？这样子。你会怎么支持他们？
我能想到第一个就是找到社群吧，就是首先我会觉得，高敏感的孩子他在一个学生数量比较少的班级会更合适，因为这样的话老师他可以比一个班四五个学生那样子的情况会能够分出更多的耐心和注意力给每个孩子，包括这个很敏感的孩子，以及我会觉得对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是有一个挑战，就是你对一般孩子的期待，在一个很敏感的孩子身上可能是过重的，他做不到的。
比如呢？
比如你要求他外向啊、活泼呀、啊，他做不到了。比如你跟他说："哎，你多跟小朋友玩啊"，其实他就是会需要观察、观察、观察、观察很久，他才敢向前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你要理解你的孩子的特性，以及接纳他的样子。就是我的孩子他就是这样的，他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问题的。他虽然有一些困难，但是我可以想办法去帮助他克服，而不是说把一个期待的那个样子套在他身上吧。但我觉得这是很多。每一个孩子都在面临的挑战啊，就是你会感觉很多老师跟家长都是把一个期待的样子套在他们身上，但是敏感的孩子他会过得比那些一般的孩子更加艰难。
确实，现在这个很普遍的想象就是，哎呀，你去跟别的孩子交交朋友啦，哎呀，你怎么那么内向？就是那个里面，我猜是混合了期待，也混合了担忧。就担忧他以后交不到朋友啊，或者担忧以后社会会不喜欢他，找不到工作之类之类的这些遥远的或近，就远虑跟近忧都有混杂在里面。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接受到的就是，那我也很困扰，那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突破，因为这就是我突破不了的，不能一步跨过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接纳的部分，以及从那个以接纳为起点开始去重构的相处方式，或者说教学方式，或 又或者是养育方式，能这样理解吗？
嗯
嗯 ，OK。那我们会讲了一些社会环境的，因为其实还能延伸很多啦。就比如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这个特性一部分可能会保留，那有一些幸运的可能像你这样开始自我认知嘛，然后开始去做更多的打开。所以现在你觉得你还是一个经典高敏感吗？还是发展出更完整的，就离开这个高敏感的所谓经典区域了？我突然间好奇这个部分。
经典区域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塑性，就是我应该怎么表达，就是你现在在调整过以后会感觉自己还是一个高敏感人的人群吗？我先这么问吧，试试看。
我只能说我在找到我跟这个世界比较合适的地方吧，就因为它对我来说有一些地方它是太过刺激了，以及甚至是无法承受的地方，但是我尝试去调整我自己，以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控制，把那个刺激控制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因为我还是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呀。
对，
我只能说我在寻找我跟这个世界的焦点。
嗯，哎，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角度，哎，就是我们从那种我到底是怎样的人，或者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把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角度切换成我要用一个什么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当我知道了我的一些特质以后，尤其是所谓叫脑结构或者叫做认知结构层面的特质以后，我怎么调整我自己跟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比如说刺激源，那我有一些选择，哪些刺激源是我可以接近的，哪些刺激源是我采取隔离策略的，主动远离的。哦，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嘛，就是注意力有限嘛，在这方面是可以变得更有选择性的。
比如我跟你，我们第一次录播客的时候，我就察觉到我想的好快，我说我在开飞机，而梁毅在开汽车。然后
对，
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哦，原来我这么讲话这么想的话，梁毅会追不上我的。 那我就会去调整自己啊，就后面我就画那个思维导图给你嘛。其实以后我应该也是会这样做，就是当我需要跟就向外界传达我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用就大多数人都可以清晰认知跟传达出去那个方式去做，而不是说我就用我很发散的思维跟你讲，然后让你觉得很什么，就很懵的感觉。
是因为这个是你，我谢谢你举这个例子，因为这就是很真实的生活中关于交互的挑战。就是如果高敏感人群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特性，那么就是我邀请大家想象一个假设，就是如果 Yui 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录出来一期非常糟糕的节目，就大家就可能听起来就是哎 Yui 长时间的沉默，又或者是说一句话说着说着又换了另一个角度，都还没说完又换了另一个角度，就有种听不明白追不上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其实你的内在很丰富的，有很多很多东西想传递给别人，所以对于双方来说这种情况都会变成一个悲剧，对吧？就是听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外界甚至会有一种担忧，如果你是他的老板的话，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完成任务啊，搞不搞得定啊，会把事情办砸吧，这样。但是那个人内心可能就会，有很多委屈，或者说有很多就是奇怪的感觉，就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也想了很多东西了，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对我有很多的善意？所以这个中间的部分是需要去调整的，如果不调整的话就会很多悲剧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哦，高敏感人群就是 好人，或者是，啊，他们就是一群有问题的人，完全已经不是这个意义上了，而是说，怎么样交互，其实那个焦点是在于怎么样交互，怎么样去，我觉得这里面我自己也谈一谈我跟 Yui 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学到的，我也有学习到，就是我觉得是很可以做对方的镜子， 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看到的一些现象跟你自己眼中的那个对方给反馈给优以这样的人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的行为也好，或者说外在 的样子 有一些你感觉到哎，我不太明白不太理解，你就反馈过去，那其实是很能够帮助到对方，就是帮助到 Yui 这个角色的人，因为他可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然后你要帮他突然间看到，哦，原来我在给外界的样子是这个的，我要去调整了。可能我举个例子，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广告公司的，然后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设计师，设计师大家知道是艺术工作者嘛，就天马行空，有很多时候有很多 idea。 他就有一个同事，他特别让他感觉到困扰，就他也觉得那个同事没有恶意，但是呢可是就是工作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他可能去 presentation 都是 present 的不好的，但是他的作品其实是有力量的有意思的，那他就一度非常困扰，因为对于这个职业来说，你干得好但是皮不好，那是非常影响你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以及那个价位，对吧？就是对整个团队都有影响，收入都有影响。所以他就非常非常困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艺术家那到底要怎么办，就是他的作品一方面好像又是可以的，但另一方面呢要他出去跟别人交互 去开会，那可能就是一塌糊涂，客户就是完全不满意的，或者说不知道能不能去投他这个项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种交互的困扰。你说他错吗？他也没有错，但是怎么办可以帮助到他去意识到，因为他可能甚至连自己在 present 的时候没有 present 好这一点他是没有意识到的，就他意识不到自己在表达的时候呈现在别人眼中的样子跟自己脑海里面所理解的自己的那个快速的很多东西都整合在一起很清晰很连贯的那个样子其实是两个不完全不同的样子。现在我这样说你有感觉吗？
有啊，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会那样，就是我会以为所有人都是跟我一样是这样思考的，但是如果别人反馈回来说你是这样这样的，但是其实我听不懂，然后就说，然后我就会发现就真的像武田有纪在《心里的人》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以为就高敏感的人会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感受到周围环境和别人的情绪很多信息，然后我们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难道你都没有意识到什么什么吗？这么明显的事情。然后有纪就说哦 no， 这么明显的事情只是对高敏人来说，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是
对一般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会以为对方注意到了他不给我就是不这样做，但其实是对方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就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就是我以为梁毅也是跟我这样同样思考方式的，但是梁毅的反应给我，然后我就会突然意识到不，梁毅好像不是这样想的，就他跟我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停下来，然后就想那这不一样，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觉得梁毅讲的很好一点，就是也是我十月份去玩那工作坊回来很大的感受，就是我突然收到了很多反馈，就是我感觉就是在那里在工作坊里面的每一个和我讲过话的人，他们都成了我的镜子，就是他映照出我在这个世界的样子。就那时候真的是我第一次收到那么多的反馈，或者是我第一次收到反馈，就我不记得我成长过程中有谁这么直接这么明显的跟我说他们看到的我的样子，所以那也是一个，
而且那不是评判性的，就是更多是描述性的，就有点像有一个相机突然间才出现有人拍你的照，然后把那个照片拿给你看说哎 Yui 其实你是这个样子的。
对，然后就我觉得那个也是很有帮助，就是我的自我开始清晰起来，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更清晰的描述了一个过程，就是 我也在想，在刚才我说举的那个例子里面，大家也可能很容易的就去想说啊，那那个设计师真的很幼稚啊，很难搞啊。但是从来没有人跟这个设计师说过，他自己也就很可能不知道他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跟别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不知道这一点，他就假设了一样。所以这个假设了一样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他会觉得啊，我讲到这些你不就都懂了吗？那还要说什么？这个都这样子了啊！我说 A 的时候，你就能想到 Ez 了吧？我都说了 A 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Ez 呢？要别人说啊，可是 A 跟 Ez 之间差了 B C D E F G H， 对，哎，这样我当然我用了一个夸张的比喻哦，让大家大概能够理解那个差异性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突然间觉得很好笑，但是又很悲剧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诚实的告诉对方我们不懂什么，其实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对于这个人群，或者说我甚至现在觉得不只对这个人群，对于所有人可能都有帮助。我们假设了别人跟自己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很严肃的去对待差异性这件事情，听起来或者说没有机会吧，需要有一个机会去让我们更好的去看待这种差异性。所以现在聊到现在，你会接下来会我们想探讨一些关于天赋跟困扰的事情。刚才说了很多困扰，你会觉得高敏感是一种天赋吗？现在更多的是个天赋还是个困扰？
哦，我这两天感受到一个天赋，就是那谁伊莱恩阿伦他本身就说我们的身体是很敏感的，但其实我是没什么感觉对这句话。但是我星期六晚上第一次参加一个TRE 练习，就是那个创伤释放压力练习。我得到的反馈就是，当我做完那个练习，我们一起分享自己身体的感受的时候，听完我的描述，老师对我描述的那种感受的细致很惊讶，他甚至问我是不是做过跟身体工作相关的。然后我很惊讶，难道我对我身体感受的感知跟描述已经连一个专业的老师都惊讶吗？然后做完那个练习之后，昨天晚上我也会发现，就是因为它是会启动我们身为哺乳动物那个本能的，通过颤抖去释放创伤的压，就是那种压力嘛，遇到危险时候的压力。然后我昨天晚上在群里有跟老师反馈，然后他今天回复我的是，有可能就真的是通过那个叹气的动作，真的是触发了植物调节神经，然后他就让我在悲伤的时候就有一股跟平时很不一样的那种颤抖。然后那时候当我开始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预感，慢着，我刚才只是叹了几口气，干嘛我要突然开始掉眼泪？该不会是昨天 TRE 练习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按了什么开关。然后当我真的感受到我在练习的时候感受到那种轻微的颤抖的时候，我第一次真的感受到了，就是原来我对身体的敏感会让我在，如果我用就身体疗愈这个方面的话，它会给我这么多的帮助。
所以有发现身体敏感性的天赋，但你也在确认的过程中我的感觉就是，到底自己有什么天赋，还是自己慢慢成长过程中去觉察跟开发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个相信，就是如果它到来，那么那就是等于有点像开宝箱，我又打开了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个宝箱的这种感觉，对吗？
对。
Okay.
还有一个天赋就是就我跟你录播客之前，我就花了时间去画那个思维导图嘛。我会发现思维导图对我来说真的是个 amazing 的工具。就 我跟你说过，我感觉我是在把我脑海里过去想过的关于高敏感的所有的事情，都把它整理进这个关于高敏感人群的那个思维导图的大书架里，就是这里怎么放，那里怎么放，他们之间逻辑是什么样？哇，整理完之后我就觉得，这很清爽，就哇，太棒了，这我终于整理完了，我的脑袋终于不是很混乱的。
是。
嗯。
你对思维导图的这个非常兴奋的感觉，让我想起来以前有一种对高敏感人群的评判，就觉得他们没有大局观。后来我也想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评判，就是因为可能因为高敏感人群他对于信息很清晰的接收嘛，就是甚至是过度接收，那相应的思维方式就是很容易会走得很深，或者是非常的发散。也就是说，这个思维导图的工具其实就是他们脑袋里面的这个认知扩散的方式。但是因为人的脑袋或者说我们的语言输出，我们现在在说话嘛，说话是一个线性的东西，播客也是哈，播客也是这样子线性的东西，也就意味着它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信息的关注，所以这条线呢，它是跟这个图它是天然的矛盾的。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说，我一条线就把整个图弄起来。但是当你有这个图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安定感，或者说给你一个把握感，就是说，哦，我把我一下子去发散开的那些东西给看见了，给固定下来了，就这种图状的发散，我把握得了了，现在，而不再需要用那个只能一次说一个东西的线性去穿它了。因为那个一次说一次线性，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用一次说一个东西的一条线去穿那个思维导图的话，那就会是很多个珠子，而且穿着穿着，可能你会纠结，到底是先这个珠子，还是先那个珠子，还是要不要再多穿10个珠子，再回到原来第一个珠子，对吧？我们就会很崩溃。但是思维导图这个图的样式范式，它一下子让你捕捉住了，所以也就是说，我相信其实高敏感人群也是可以有大局观的，但是需要辅助，需要一些协助，需要工具，需要你自己的脑袋里面有发展出一套办法。
对，因为那个多项思考者作者他在书里就说，高敏感人他是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的，就是如果他正在做一件事情，你又告诉他说你要做那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很困惑，那我是做这个事情还是做那个事情？然后你再给他塞一个事情，他就会然后他就会会开始崩溃了。然
就是
后
分不清轻重，因为所有都重。
啊，对，我们都会觉得这件事很重，那东西也很重。但是思维导图它是有一个层级结构，其实它这样同时也会帮助我们理清我们想法的层级结构，包括事情它的层级结构、优先顺序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管理我们想法就超多想法的那种超级好用的工具。
是。所以我从刚才那个话题延伸开来，就是有天赋是一回事，兑现天赋是另一回事，能这样说吗？
啊，对，就有天赋是一回事，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个天赋落地成，对，就是有价值或者是可以贡献出去的一个东西，它是有，就可能不是只是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可以做到，可能需要一些工具的辅助。
很有意思，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很开心。我们今天把它聊到这个深度。那在结束之前，哈，或者说在收尾之前，我们也想，因为你之前有给我列了好多本书嘛，也其实你也在这个领域里面看了不少书。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一些天生敏感啊、多项思考者啊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书是可以推荐给高敏感人群的？
还有《共情的边界》，它是一本很薄的书，在豆瓣上评分不高，但是我是被它的书名吸引的。它虽然把敏感共情分成12种类型，但是我感觉其实我是很多种类型都同时满足的。它大概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会怎么样去共情。就我们怎么说呢？就我们是怎么样去共情的，以及那种共情的感觉是什么？ 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小的冥想练习吧，就是让我们去根据我们的共情类型，主要共情类型去做一些调整。另外的话，因为我之前看过日本人写的书，我感觉他们提供的就很落地啊，日本人真的是超级落地。然后还有武田有纪，他的细腻的人跟高敏感人士的幸福清单，我觉得他提供的就是很实际很落地，而且是就是一些很小的方法，它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去应对生活上的、人际上的、职场上的一些挑战。举一个例子，就我们会很容易就觉得对方只要跟我们讲话，我们就很容易就想要回应他，每一句话我们都想要回应他，我们而且也会感受到对方的情绪，然后他就会让我们想象我们是在看电视，就对方在一个电视框里，你就在他面前竖起一个透明的玻璃，然后你就听他讲就可以了，你就听他讲，他就哇，就一听就想翻翻吧，就觉得好放松啊，这样他只是在电视里讲。或者如果或者他你你想要跟对方保持距离的话，你可以在你跟对方的桌子面前放一支笔，或者你就是怀抱一本书，这样子就你在你跟对方之间有一个阻隔物，让
有仪式感的创造出边界这个概念。
对，我觉得这些很落地。它也
很实用、哦、
对，很实用。还有一些有记的话，他会觉得说比如你分不清事情的轻重，就一下子有好多事情堆积，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先做完手上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再一件一件的做，就不着急，就如果做不完的话你可以去寻找帮助或者怎样，因为我们是效率很高的人。所以其实根本不用害怕说事情太多做不完，我们的效率比一般人高。这个就是一个点，他会觉得你不用分清事情轻重，你就先把眼前这事情做完了。还有他会说如果你感到 迷茫的时候，你可以去书店看一下你感兴趣的话题的书，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方向。以及我觉得他给我最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你可以讨厌一个人而且没有理由。他真的是 助けて 哇，把我救了我。我回想一下，的确就我的确会觉得我是不能讨厌一个人的，就当我对一个人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不应该的。他直接会导致有时候直觉告诉我说这个人不好不 nice 甚至是有危险的，我都会觉得是我自己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去评判别人。但是有记说如果你的情绪就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情绪告诉我说我对这个人有奇怪的感受，就是我讨厌他，我这个人总不想要靠近他的感觉，那是完全 OK 的，就是你不需要找理由说要说服自己或怎样，就接受自己讨厌一个人，然后甚至是可以有意识的去找一些方法避开跟他的交往，你可以去找其他同事跟这个人对接。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最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啊那个想法救了我，我在想的事情是他背后可能会你自己原来有一个信念，就类似于我要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好，或者说我要所有的人在我的世界里面都是好好的样子，就是喜欢跟厌恶这里面你选了一个叫所有都喜欢没有厌恶。但是其实是可以有偏向性的偏好性的，当然这个厌恶不一定意味着一些外显的什么行为哈，比如说一定它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骂别人或者是攻击别人，这是另一回事了，就那个是行为层面的了。但是我们内心的取向上就是允许自己有取向，对吗？这个会松一口气哦，我带入你的世界里面。哎呀，可以有选择，可以有取向，不用每一个人都哄好。
对。
那个太舒服了，舒服很多了，松一口气了。 很有意思。嗯，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到尾声，那我也补充一个，其实我做这期节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它不仅仅是在于说的确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群，在生理特性或者说在以生理基础为基础的认知特性上具有不同，而导致生活上可能有一些困扰，但同时也潜藏着一些天赋，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个人群。同时我也在想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社交媒体的加持其实变得越来越敏感，就是它在把人往一个更敏感的方向去推的，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尽快的知道信息，尽快的知道别人的感受，就比如可能一天之内啊，这个五月天的事情就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也假设所有的人对五月天的事情都有相当的了解，其实你发现跟高敏感的那个结构是很相似的，但是其实我们要接受一种差异性的，就是是可以反应慢一点的，这样的人也存在，而如果我们反应很快，信息太过载，那在一些时候，尤其当我们没有梳理或者是没有想好怎么跟这个世界去相处建立边界的时候，对于那个高敏感的反应快的人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刚才我们聊的很多的关于高敏感人群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就是折射到就是我们现在的信息结构或者说这种社会文化是不是把我们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高敏感的人，但同时又是那种消耗性的高敏感。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就是如果 你有同样感受到这种消耗性，你怎么在刚才 Yui 所分享的那些角度里面去找到这个平衡，或者说找到自己怎么跟这种敏感去相处的方式。我说到这个你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到
你陷入了沉思，因为
其实我就我从你的工作坊回来之后就已经基本上是关掉那社交媒体了，所以之前什么捕杀流浪狗那种我也不知道，不太了解，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嗯，
我想起我自己之前上课的时候老师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去看普通人去发出来的那种，通过普通人这个途径去了解新闻，你可以通过一些有公信力的媒体他们的官网直接去了解那个事情的本身。
嗯，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筛选信息吧，就是、
嗯、是媒介食谱嘛，现在就是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就是说你要建立自己的媒介食谱，你要在信息摄入上挑食、不要什么垃圾食品都吃进去
啊。对，而且你还要控制那个时间，以及你需要，其实跟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一下子接收到很多刺激很多信息，但是你要选择深入了解哪一个新闻哪一个信息，你是需要做出选择的，因为你的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往下深挖、嗯、你不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记者是吧。
嗯
嗯，
对，所以这一点你自己深有体会，因为你刚才有讲过说曾经因为社交媒体所以都快要抑郁了，这种可怕的经历。 过度的共情，过度的我想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关于一手信息跟二手信息，因为有时候现在媒体的生产方式是二手信息它会是情绪性的嘛、
嗯、
就是当你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那个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报道了，它是一篇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文章，那我们是在那个意义上被接收了信息，而不是在前面那个阶段去接收信息。
对、
嗯、是。好啦，我也是岔开了一下这个话题，最后你会有什么想跟补充啊，或者是跟大家说的？
我觉得高敏感就是意识，就是你觉察到自己是高敏感人群，你了解到自己的情绪反应，你的那个想法很多样的想法，有时候你会需要，甚至你对你身体的敏感性它对你生活是有影响的，就是你吃的食物 比如我是只要摄入咖啡因，我一定会失眠的。你对你摄入的食物，就是你，包括声音啊、光源的刺激，你都要意识到，以及为自己创造一个最小刺激度的环境。但是不是说你就完全不需要刺激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点很矛盾的地方，就是如果就这个信息的难度不够，就学习的难度不够，我们哪怕非常快速运转，但还是转不起来的。就他喜欢挑战性的东西，他喜欢一点困难一点的、复杂一点的、难理解一点的，他会觉得很兴奋。
好矛盾啊。
对啊，就是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学校觉得那么无聊。
嗯，
就嗯，然后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给你大脑喂足营养，它需要蛋白质嘛，需要你身体还需要其他营养，你的饮食、你的作息。还有一点就是高敏感人群他是不适合夜班和倒班的工作的，就是你尽量不要选择那些工作，它会对你比一般人的影响更大，你会需要更多时间去调节那个生物钟。
是，
所以就是从饮食、锻炼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你要学习新知识，但是同时你也要去用思维导图管理你的想法，把它控制在，就是你不要无限制的去扩展，但是同时你也需要输出，你需要表达，你可以文字表达，你可以绘画，可以音乐创作，就是舞蹈这些。是谁？
哎，你说到输出，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你是一个开始习惯输出，就是你是比其他人更愿意用文字来呈现你的思考。你现在感觉这个是很有帮助，对吗？在你的。
对啊。我去完你的工作坊回来，我会发好多，其实我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就是把我在那个场域里面感受到的很多刺激，哪一个可以归为哪一里，哪一个可以归为哪里，然后就发成不同的朋友圈发出来。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整理方式。就我把它整理完了，它就放到我的记忆的宫殿里面，我就不用我的大脑，就相当于给我大脑清内存。如果我不把它表达，不把它输出，不把它列成思维导图，把它管理起来的话，我的脑海里就会一直想着这些事情。
啊，这个很重要哦，清内存，以及找到一个清内存的方式。书写文字，那在书写的过程中你也等于在整理的过程，因为表达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嘛，梳理的过程嘛，对海量的信息或者说对海量的想法的一种清理，一种梳理吧，不叫清理，因为清理就有点像丢到垃圾桶了，但其实不是，就是归档到自己的记忆宫殿里面嘛。
是梳理。包括我会写 MVC Diary， 这个它也是因为我想记录我是怎么样去一点一点变化的。那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会忘掉了。
是，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身边有人不管是发朋友圈也好，或者写自己的日记，要写很长很长很长很长，那可能是好事，因为他在尝试像 Yui 这样子，一方面他可能是非常敏感的人，另一方面是他真的有很多东西尝试可以去梳理，去 收纳进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当然如果你自己觉得烦的话，那是另一件事了，就是这让大家知道这是他本人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而且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在我的理解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注意休息，因为我们的想法太多了，这也想做那也想做，这个也想那个也想，就像说，这我也忘了是谁说的，就是你需要确定你要在哪个专业领域工作，就是你不，因为我们兴趣爱好很广泛嘛，而且我们学哪一个我其实都可以学得很好，但是你想你到底要在哪一个领域去做呢？那你不能每个领域都要啊。同时也要留足休息的时间，是因为如果你一直不停的，就你大脑一直不停的运转，其实你身心会是一直负荷的嘛。有机提供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不时都需要留出一整天的休息时间，就是不 包括不是看书，就是因为你看书也是对你来说是一个输入，是一个刺激来的。
嗯，
听歌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刺激，可能就是睡一整天的觉啊，好好的做个饭呀、啊，或者去公园里散散步啊，爬爬山啊，这些就会是一些休息放松的方式。
嗯。我刚才听到你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高敏感人群可能最经常得到的评价性反馈，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啦。但是当你完整的了解了今天 Yui 所讲的事情，包括高敏感人群所讲的事情，你就会知道这不是能够不想太多就不想太多的，它就是会不停的想的。所以与其说你不要想太多，不如是接受这个就是会想太多的特性，它就是一种生理特性，甚至是，然后我们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去面对这个特性，引导这个特性，发挥这个特性，把这个东西变成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可以跟它相处的，甚至是以它作为核心去发展出来的很多技巧也好，或者说生活的习性也好，那你就会获得舒服的。而不是说强行切断说啊，我就不要想太多，我想不要想太多这是没有用的，对吧？在你的世界里面最没有用的一句话了，
没有办法控制。
嗯，
哎，我刚才听你这么想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为什么不同的书它的作者他都会提醒我们说，你一定要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加入冥想、瑜伽和运动，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于用我们的大脑了，我们需要动一下我们的身体，包括你去做手工。冥想的话，它是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你的呼吸嘛。
对，
它跟用大脑
正念回到当下。嗯，
对，它跟大脑用大脑又是很不一样的。其实就是让我们不要一整天都在转你的大脑。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他们会啊，对，一直强调就是你一定要正念，一定要冥想，一定要运动，这样子。
嗯、过度用脑的朋友，正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确实，就回得了当下，不要总活在那一边，你也有这一边，这个世界，当下的世界。嗯，好了，那非常非常谢谢 Yui 这次上来，然后可能还会未来再有机会跟他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里结束。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嗯、然后你在收听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想到自己的很多特性啊，或者甚至是你因为这档节目或者是因为 Yui 第一次去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原来我 不是个怪物，或者说不是个特例，就是特别的个案，那这是一个机会你去找到组织，或者说找到这样的坐标啊，来去理解自己。我想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希望贡献给你去理解自己，以及贡献给你怎么跟这个世界去相处。我是梁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